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分享创世纪的信息。现在我们来到创世纪第五章的一节到三十二节。我们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与上帝同行。这个题目来自于创世纪第五章的二十一节。讲的伊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沙拉，伊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上帝同行三百年，然后在二十四节又讲到伊诺与上帝同行，然后我们看到在第六章的第九节又讲到挪亚与上帝同行。所以弟兄姊妹，此处与上帝同行这个词组特别出现。伊诺一生的概括就是与上帝同行，挪亚一生的概括就是与上帝同行。在圣经中其他经卷中也反复出现与上帝同行。所以唯愿我们今天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明白何为与上帝同行。我们怎么在时代之中怎么在文化之中甚至在罪恶泛滥的时代怎么能够保守我们自己与上帝同行。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带领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来到你的家中这家不是大教堂，不是大建筑，乃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一同求告主名一同认识上帝，一同荣耀上帝，一同以上帝为乐的主，你自己所拣选所救赎也与之同在的子民。主，我们今天考察创世纪第五章一到三十二节，主求你当初默示圣经的圣灵也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真正晓得挪亚，晓得伊诺到底如何与上帝同行。主，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感动用你的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使我们能够敬畏你信靠你爱主爱人守约守法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也是与你同行，而不是随波逐流，而不是怨天尤人，而不是消极被动，而不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而是自觉的谦卑的，勤勉的，甘心乐意的无怨无悔的，情不自禁的与你同行。主，愿你的大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在创世纪的第五章就开始亚当的后代记录在下面然后我们看到这就是著名的人类历史的家谱。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也讲到创造天地的来历也就是创造天地的历史这个地方 Toledo 希伯来文中 Toledo 有的时候翻成英文 generation 后代了历史了记载了我们一般称之为家谱了源泉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儿我们反复的思考家要有家谱要有传承要有这个子又有孙孙又有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能够发挥一种愚公移山改变山河改变这个移风移俗这种家谱后代这个真理和生命薪火相传，代代相传这样才能够建立文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年树文明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我就为大家宣读这段经文，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上帝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上帝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亚当生塞特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塞特活到105岁生了伊诺士， 塞特生伊诺氏之后又活了807年啊，并且生儿养女，塞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啊，伊诺活到90岁啊，生了该男啊，伊诺生该男以后又活了815岁，并且生儿养女，伊诺共活了905岁就死了。啊，该男活到70岁啊，生了马勒列。啊，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65岁啊，生了亚列。啊，马勒列生亚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亚列活到162岁，生了伊诺。亚列生伊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啊，并且生儿养女，亚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伊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伊诺生马土撒拉之后啊，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伊诺共活了365岁，伊诺与上帝同行，上帝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撒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拉麦活到182岁啊，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啊，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含、亚弗。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考察与上帝同行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最大的事实就是上帝的存在，一个最大的谎言就是上帝不存在，最大的祝福就是自觉的与上帝同行，最大的咒诅就是你活着却看不见上帝，没有安慰，没有上帝，心中无主。所以大家反复的思考这些话，虽然简单但是圣经中向我们启示的非常重要的真理。说保罗也讲，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不能见，但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有时候就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天知地知老天爷所以弟兄姊妹哪怕是不信主的人，哪怕是所谓的无神论者，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说话溜号说出一句来有上帝有神明举头三尺有神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非常重要所以说上帝的存在是人在心中不能够抹杀的，人在历史中不能够压抑的人在文化中不能够不正视的但是这个上帝的同在对于信主的人，对于悔改的义人来讲是一个祝福。那上帝的同在对于犯罪分子死不悔改的人来讲就是一个咒诅就是威胁就是随时上帝打雷把他劈了所以我们看到恶人特别不喜欢上帝的存在因为如果有上帝的存在的话，知道他的邪恶，知道他的心思念，知道他的刚硬悖逆，知道他的无法无天，他就怕上帝随时把他灭了所以他宁肯就像鸵鸟一样把自己的头伸到沙子里没有上帝，没有上帝，没有上帝，就是没有上帝，有上帝我都活不下去上帝也怜悯他了所以人这个抵抗上帝，否认上帝的能力，都是上帝赐给的都是上帝宽容什么忍耐这是我们是窃天大盗不归荣耀给上帝，这真的是非常愚顽非常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我就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信耶路撒冷学堂不管你怎么样从我们开始我们要有个家谱我们要立志像挪亚一样与上帝同行300岁哇， 我们不可能与上帝同行三百年，再长寿也不可能到三百年。那你要定制，我与上帝同行啊！今天我就要与上帝同行，我与上帝同行20年、30年，直到上帝接我走啊！非常重要啊！不光我们要与上帝同行啊，我们还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与上帝同行啊，把我们的生命传递下去啊！所以我们要有家谱啊，弟兄姊妹想一想。啊！如果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每个弟兄姊妹都定制与上帝同行，而且都定制靠着主的恩典，把真理的火炬代代相传啊！我们写下十代家谱，哇！这十代人啊，中国要发挥多大的巨变啊！啊，中国要世界会出现多大的巨变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家谱啊，这个传承啊，啊，这个子又有孙，孙又有子，代代相传，才能够真正建立文明啊！啊，我想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我们所传递的圣经的信息的啊有力之处就在于，不是我们个人领受啊，不是我们一个人领受啊，不是我们一代人领受，是代代相传，千年树文明，千代树文明啊，中国文化啊，神州大地，整个世界的更新完全有盼望，有力量，因为这是上帝所定的旨意。所以亚当的后代啊，记在下面。当上帝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啊样式造的。有弟兄姊妹，拉比就有一段著名的争论啊，到底哪节经文最重要啊？啊，你找出一节经文来啊，然后我们看到著名的拉比啊 ，Kiva 啊，是一个犹太教的拉比啊，他就找出这个这个利未记19:18啊，要爱人如己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其实耶稣基督也是继承的啊，也是受拉比阿基瓦的影响啊，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啊，爱人如己啊，最大的诫命是爱上帝，其实是爱人如己啊，但是到了耶稣单个强调的时候，耶稣说你要啊彼此相爱啊，但是另外一个拉比也强调啊，最重要的经文是啊创世纪5:1，亚当的后代，说弟兄姊妹。啊，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呀，啊，所以我们当常常讲到啊，常常讲到，哎呀，新华的见面了，500年前是一家，是，也许500年前是一家，也许不是一家，但是5000年前是一家，啊，5000年前是一家，我们在亚当里是一家人，啊，这些也是啊，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哪怕我们是信主的啊，人家还不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啊，甚至犯罪做大恶的啊，这党那党，这人那人啊，我们也有起码的人类的啊同情之心啊，这是重要的。然后我们再看，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就不多展开啊。人类啊，受造有上帝的形象啊，有上帝的样式啊，上帝把治理权力的权柄赐给我们啊，人是有独特性。人不同于动物啊，人不是动物啊，人就是人啊。底下来我们看到上帝就特别给人起名字，并且造男造女，说男女都有上帝的形象啊，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也是蒙上帝祝福的啊。我们不仅要生养众多啊，彼此作伴啊，这是婚姻的两大目的啊，生养众多啊，彼此作伴。不管是生养众多还是彼此作伴，关键都是彼此相爱。啊，我们都是一同承受啊生命恩典的。说底下你看到记载人的时候说啊，生儿养女，然后就死了；生儿养女，然后就死了；生儿养女，然后就死了。所以这个生儿养女非常重要啊。中国人你怎么长大成人啊？成家立业啊，你不成家就不能够立业啊，不立业成家就是坑人啊。所以这些也是有圣经的智慧啊啊。我希望我们中间的年轻人啊，每个人靠着主的恩典。啊，都能够成家立业啊，不要特别的浪漫主义啊，不要特别的现实主义啊，既要有浪漫主义中的理想的成分，也要有现实主义的啊时代的考量啊，成家立业啊，生养众多啊，代代相续啊，在劳动中，在家庭中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这也是非常啊重要的。好，弟兄们看，在他们被造的日子啊，上帝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所以你就看到上帝赐福我们啊，哪怕是该隐这样罪该万死啊，该隐也有十代人啊，啊也有一代一代的相传啊，上帝也有赐福的，那是普遍恩典了。上帝降阳光给义人，也给该人啊，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所以说该隐也是 啊，得蒙上帝普遍恩典的祝福，称他们为人，上帝没有称啊他们为高级动物，啊，上帝没有称他们为工具，啊，上帝称他们为 Adam 啊，顶天立地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人就是人，人不是动物，人不是工具，人不是对象啊，人就是有着上帝的形象，上帝的样式，有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权的，有尊严的啊，有荣耀尊贵为冠冕的人。所以我们啊，各种各样的教会内外社会中啊，把人啊变成非人，把人要变成动物啊，要把人要变成工具啊，要把人变成这个取乐的对象、满足的对象，但是唯独不把人当成人。所以耶稣啊，救赎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啊，大家思考非常重要。然后亚当活到啊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一样，就给他起名叫赛特啊，赛特的意思是啊奉献啊啊开端啊。但是这儿的亚伯和该隐就忽略不计了，亚伯就是死了啊，死了就是死了啊，该隐呢活着啊，但是也是死了啊，有的人活着其实已经死了。啊，所以这里就把该隐抹掉了，死了，这个是个活死人啊。所以唯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是行尸走肉啊，不爱主不爱人，对这个世界没有贡献啊，那就是大地的垃圾啊，那就是活着是等于死了。所以我们看到啊，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啊，800年啊。然后我们看到亚当再世大概应该是930岁嘛，底下也有总结。亚当生赛特之后再世有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到930岁啊就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有一个节奏啊，你就看到啊第六节就开始，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伊诺士，哎，第一节经文，赛特生伊诺士之后又活了807年，第二节经文啊，并且生儿养女。三德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三节经文啊，都是啊这个样式的啊。然后第九节说，伊诺士活到90岁啊，就生了该男啊。伊诺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伊诺士更活到905岁就死了啊，也是这样的啊三节经文。然后我们看到12节说，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啊，该男生马勒的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活了910岁就死了。啊，马勒列啊活到65岁，生了亚列。啊，马勒列生亚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啊，然后我们看到亚列活到162岁，生了伊诺。啊，亚列生伊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儿三节经文啊，哪怕你活800岁、900岁，活1000年啊，三节经文就完了，三节经文就完，活着生儿养女死了，活着生儿养女死了，这个人生到底意义何在呢？所以人生的意义不在你活几百年、上千年，你到底活得是否幸福，到底活得是否明白，到底活着是否有意义啊？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讲到，真正活得有意义，就在与上帝同行。啊，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接着刚才的讲述啊。师母有几分钟的休息时间，还发感叹：哇，人生几十年，死了，死了，死了，到底有什么意义呀？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追问啊，人生关键不是活多长时间，而是活着到底啊有什么意义。我们来到啊第五章的第21节，说伊诺活到啊65岁啊，生了马土撒拉啊。马土伊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啊，与神同行300年不容易啊。所以弟兄姊妹，与上帝同行啊，天路同行，这两个字最难，最难啊，最难啊。一个教会存在300年，难，最难啊！包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与主同行，我们必须相爱10年、20年、30年，难之又难啊！我不是给大家泼冷水， 大家要多多的祷告，我们要彼此仰望上帝啊，信靠基督啊，互相包容啊，一起成长。那么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啊，我们的雅各伯书院，我们的雅各伯经学啊，要有这种彼此相爱的精神，我们代代相传啊，这才合乎神的神意心意啊，这才是啊非常重要的。关键不是我们一个人活得亮丽，关键我们不是一时一刻亮丽，关键我们是与上帝同行300年、100年、30年，哦，这个心智啊是重要的。并且生儿养女，伊诺更活了365岁啊，伊诺与上帝同行，所以与上帝同行出现2次啊，神叫他出去啊，他就不再世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根据犹太人著名拉比的注释，就是伊诺是个义人啊，但伊诺这个人呢啊，容易被别人引诱犯罪，我上帝就把他带走了啊，带走了。这样讲的说啊，他就不再世了，上帝将他取去，什么意思呢？犹太人也有这个传说啊，我们外邦教会更有这个传说，就是伊诺从来没有死啊，是肉体升天了啊，但是这个地方也并没有讲到啊肉体升天啊，那也是我们一个传说了，发挥了啊，也许对啊，也许错啊，但是最起码从这儿经文中得不出这个伊诺肉体升天了啊，这样讲呢，他被上帝取走了啊，我们是有的时候指着，哎呀，上帝接走他了，哎，上帝接走他了啊，他就不再世了啊，他就不再世了，意思他就是死了。啊，所以这地方从经文本身的解释来讲啊，就是伊诺啊就死了，啊，从我们很多的传说来讲啊，伊诺没有肉体的死亡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我们不排除。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与上帝啊同行的时候，我们看马拉基书2章第6节啊，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啊界定啊。今天我们很多人讲与上帝同行啊，这个英国圣公会的主教莱尔啊，我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叫与神同行啊，你在网上就能够搜到啊，这本书也写的不错了啊，和我们所讲的精神啊脉络都是一致的啊。但是与上帝同行到底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看到在2章马拉基书2章第6节说，说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与上帝同行啊。就包括至少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得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律法。如果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不明白神的律法，你怎么说与上帝同行啊？你作奸犯科，你还觉得替天行道呢啊？第二个，你明白神的律法，你自己要遵行啊。虽然我们不是完全的，但是我们要竭力遵守啊。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赦罪，我们竭力遵守啊。第三个，你不仅你自己要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旨意啊，你还要劝说别人也要遵行啊。所以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啊，我就劝大家，虽然我们不能够让别人信主啊，但是我们做见证，我们带领别人啊，更多的啊，一同来到主的面前啊，一同的做基督的学生，做天子的门徒啊，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与上帝同行的啊功课的。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就这样讲到啊，伊诺啊与上帝同行啊，马主长老啊活到180岁啊，生了拉曼啊，马主扎拉生拉曼以后又活到啊，又活到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主扎拉共活了969岁。那就大洪水之前啊，这个创世纪第五章一共记载了10代人啊，从挪亚啊、塞特啊，然后最后到挪亚啊，挪亚生的闪、韩、雅弗啊，一共是10代人。啊，这10代人中最长寿的就是马主扎拉啊，马主扎拉活到969岁啊，然后另外一个活到啊是啊910岁的啊905岁的啊，然后亚列活了962岁啊，但是这个马主扎拉活了969岁啊，是最长寿的啊，最长寿的。所以这个啊，国外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说学中文呀太难学了。啊，你要把中文学好啊，你得具备3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呢，你要像马土撒拉那样长寿啊，最起码活到969岁。然后第二个方面呢，你要像所罗门一样有智慧啊，否则你活得长寿啊，乌龟一样没有智慧 啊，也不能够学会中文，要像所罗门一样长，有智慧。另外呢，还有一个条件，你要像约伯一样有忍耐。如果是耐长寿、有智慧、没有耐心，学了一天、学了两天，再见，撒亚那了，那你还是学不会中文。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身在中国大陆，我们会中文啊，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啊！啊，人家有这个马土撒拉的长寿、所罗门的智慧、约伯的忍耐，这三个条件加在一起，才能够学好中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中文，好好的用中文来学习圣经，来传讲真道。然后我们看到拉曼活到182岁啊，生了一个儿子啊，给他起名叫挪亚啊，挪亚的意思就是啊，带来安慰的啊，让人休息的啊，给人带来啊慰藉的啊，这就是挪亚的意思。然后给他起名叫挪亚，我这儿子必为我们的劳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啊，这劳作操劳。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说弟兄姊妹，这个子孙后代啊，要给父母带去安慰啊，不管你怎么孝敬父母，要给父母带去安慰啊，不要给父母带去劳苦愁烦，增加他们的痛苦啊，这不好啊。挪亚是一个义人，挪亚与上帝同行啊，挪亚的意思就是给人带去安慰啊。唯愿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每个人都给老一代啊，彼此之间啊，都能够在劳苦愁烦中带去安慰。当然啊，这个我们的劳作和手中的劳苦中得安慰是什么意思呢？啊，根据这个民间的传说，拉比的正传，当然也不是随便传的，就是挪亚是发明了犁头耕地。诺亚发明犁头耕地的时候，他地受咒诅嘛，生长荆棘了。发明了犁头种地以后，整个的农业就开始了。整个的农业是一个革命式的发展啊，所以说诺亚啊，就使得这个整个的爸爸妈妈这一代人啊，就减轻了痛苦，给他们带来了安慰。然后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第九章第20节也讲到，诺亚就做起农夫来，还栽了一个葡萄园。啊，所以挪亚也很有意思。挪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明酒，发现了酒。酒有三大功用。第一个方面呢，酒能够减轻人的痛苦。所以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士兵也蘸了那个苦酒酸酒给耶稣减轻痛苦。第二个呢，酒能够给人带来一定的安慰。第三个呢，酒能够给人有一定的灵感。所以唐诗宋词，李白就说，李白这个斗酒诗百篇，李白要喝点酒喝一斗酒，他就能够写100首诗所以能够刺激人的灵感但是无论如何，当然不要醉酒了，但是这个酒这三大功用还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好，然后我们看到继续看到挪亚呢大家回去查一查这个数字。挪亚是这个亚当去世以后第一个出生的人。挪亚出生了之后就给这个就通过发明这个犁头，通过发明农业的工具就给老一代人，给当时整个的人带来了科技的进步带来了安慰。所以虽然上帝咒诅大地但是通过科技的发展，通过工具的发明人类的劳苦也就减少了比如说现在我们发现一些机械了电脑了，那当然我们的工作量、劳动量也减轻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从挪亚对这个犁头的发明也减轻了人类劳苦愁烦的那种工作量所以文化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也是上帝的普遍恩典。所以科学，当然科学使人追求长寿，但是并不能够解决本真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了挪亚挪亚为什么到了这个，你就看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了养女拉麦共活了770岁就死了，挪亚500岁才生了闪、含、雅弗。为什么挪亚到了500岁才生儿育女呢？因为挪亚看到那个时代败坏不愿意生儿育女这不是我的解释，这是拉比的解释 反正在前面就看到人活到100多岁呀、200多岁呀，啊，就生儿育女。啊，诺亚看到那个时代不愿意啊，生儿育女，啊，所以他到了500岁才生了闪、韩啊、妖妇，而且诺亚也没有生女儿啊，因为我们看了底下那些啊那些这个淫荡的行为啊，在第六章啊，你就看到啊，当人在世上多起来有生女儿的时候。啊，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到底怎么解释？啊，我们接下来再讲。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拉比在解释为什么挪亚500岁啊才开始生闪、含、亚弗。啊，是挪亚是有一定考量的。兄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通过挪亚发现这个泥土，啊，或者发现这个农业工具，啊，农业产生了革命。科技产生了革命，但是科学并没有给人带来长生不死，啊，科学并没有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然后在这个创世纪第六章，我们就看到啊，啊，整个的世界就败坏了，啊，上帝在挪亚那一代啊，就要用大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强国梦，啊，我们的科技梦，啊，我们的这个争霸天下、争世界第一，啊，一定会幸福吗？啊，一定会自由吗？啊，一定会和平吗？啊，科技的发展啊，啊，是那些暴君、屠夫、苦力啊、奸商啊，是那些欺负人的人啊，他们有了更先进的科技武器啊，更能够辖制别人啊，使得别人啊不敢讲话啊，不敢生育啊，不敢迁徙啊，剥夺别人这自由那自由啊，当初秦始皇还做不到呢啊，现在很多皇帝啊，很多独裁者。啊，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就如虎添翼能够做到的。所以在挪亚的时代，我们看到科技发展了啊，人类也不一定幸福啊。但是我们感谢科技的发展，但是我们更要像啊挪亚，像伊诺、啊、与上帝啊同行。好，弟兄姊妹啊，最后我就总结啊三个啊方面，你就看到在这个啊创世纪第五章啊，从亚当啊到这个挪亚。到挪亚的后代闪、含、雅弗啊，这十代人，我们可以总结三个方面讲，说诞生与死亡相连，谁谁谁生了啊，活了多少年，然后就死了，说生死啊连着的，生门进来了，死门出去了，这个生与死之间，也许200年、300年、800、900年、1000年啊，千年如一日啊，啊，一晃什么就过。第二个，和咒诅与祝福同在啊，地受到了咒诅啊，人际关系受到了咒诅啊，但是哪怕该隐还是蒙受上帝的祝福啊，该隐也生养众多啊，当然亚当通过赛特也是生养众多啊，还有科技的进步啊，啊，还有诗歌啊，还有文化的发展啊，说咒诅与祝福同在，生命与死亡相连啊，咒诅与祝福同在。然后如果从新约圣经的角度讲，说掰子与麦子齐长啊，世界这个田地里边既有麦子也有掰子啊，麦子要长，掰子也要长啊，我们把掰子薅出来吧，那上帝说恐怕薅了掰子伤了麦子。所以弟兄姊妹，上帝顾念的是什么？上帝顾念的，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在死亡中啊，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啊，化去咒诅，成为祝福，啊，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生命，啊，得的更丰盛。所以弟兄姊妹要抓住生命，啊，要迎接永生。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五章啊，也讲到啊后代，啊，我们要有后代的概念，啊，我们要有生命与真理呀，代代相传。啊，这讲的有很多名字啊，很多名字也都有很多美好的含义啊。我们耶路撒冷学堂的啊弟兄姊妹啊，高原弟兄啊，高山岩石啊，每个名字啊都给予了父母的希望啊，都给予了上帝的祝福啊，都隐含着我们的命运啊。唯愿我们啊高原弟兄啊要认识耶稣基督，做岩石，做磐石。啊，我们还有高峰弟兄啊，要攀登真理和生命的高峰啊，我们要有行程弟兄啊，诚字啊，我们整个圣经为人处事贵在真诚 真正信靠上帝啊，然后我们就刘慧姊妹啊，智慧呀 啊认识上帝啊，享受人生啊，我们有高子涵啊，有非常有内涵啊，非常有涵养啊，非常有啊，靠着主的恩典啊，能够啊在工作在生活中都多结果子啊。我们也认识江真牧师啊，上帝宝贵的珍珠啊。我们有刘丽姊妹啊，丽啊，茉莉花代表中国的国花的啊，我们要为啊成为中国的祝福啊。我们还有李邓弟兄啊，十八字正啊，正气正义啊，靠着主的恩典追求真正的归正正义正气啊。我们有行李新长老啊，真正心灵心天心地。所以唯愿弟兄姊妹啊，当然我们还有其他弟兄姊妹，每个弟兄姊妹啊，我们上帝都给我们有啊特别的祝福，特别的命运，唯愿我们能够与上帝同行300年、100年啊、30年啊，今生今世啊，世世代代与上帝同行。我们做不到，但是上帝祝福啊，求主的祝福与大家同在，阿门。